的啊，还有管理仓库库房的等等、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接下去、啊、来讲到利未人的要求，或者说神对利未人的要求啊，因为利未人在神的百姓中间呢，是特别要靠近神、亲近神，并且要把神的百姓带到神面前去，把神的祝福呢带给神的百姓。所以利未人呢是站在神的百姓和神中间呢，来做一个把神的恩典带下来，把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去的，这样一般服侍神的一般祭司。所以呢，神对他们要求啊，比得一般的基督徒，比得一般的以色列人呢、啊，要比较要求高一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到神对利未人的要求。神对利未人的要求，一个基本的要求，还有呢对利未人的要求，还有呢对大祭司的要求，是三个又三个等不同的等次。我们先来看呢，看利未人那个基本的要求啊。我们先读几处圣经，好吧？我们读《民数记》第三章，《民数记》第三章十五节。或者从十四节的节课，耶和华在西南的旷野行的，你要照利未人宗族家舍数遍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丁都要数遍。好，我们先读这里啊，然后呢再读到第四章，民数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指利未人中将割辖的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面办事的，全都计算。再读第八章，第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至于说吩咐利未人的，你要这样向他们行。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啊。那么这个呢，刚才所读的这个图，等于头一段呢，是讲到神对利未人的那个基本要求啊。我们就请钱亮来给我们交通好。
在讲到那个利未人的时候啊，我们之前已经交通了很多次。那么我们知道，就是雅各呢是有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呢，神呢从起初呢，在出埃及记里边呢，神呢就对以色列人讲了，他说啊，神起初的目的是要整个以色列人呢，也就是十二个民族是吧，那些所有的人呢都要来归他，就要听从神的话，然后呢要做圣洁的国度，然后来侍奉神。但是呢，我们在就是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要造一个金牛犊，结果背叛神。所以说呢，神呢特别呢就在那里呢，就是当摩西呢就是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凡是愿意属耶和华的呢都要到我这里来啊。结果呢就是十二个支派里边呢，只有就是利未这一个支派他们愿意归向耶和华。所以说呢，神呢就特别特别的就从这十二个支派里边 拣选了利未人来特别的侍奉他。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要看到神呢对利未人的要求，还讲到神呢对就是祭司的要求，还有对大祭司的要求。我们先看一看，就是他们之间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好，那我们知道就是利未呢是雅各的第几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对吧？那所以说呢，就是这一个支派呢，就是神呢就特别要拣选起来，拣选他们出来，要归向神，要在会幕里边去侍奉神。但是呢，利未呢又有三个儿子，还记得三个儿子名字叫什么吗？一个叫格顺，对吧？一个歌侠，还有一个呢，米拉利，是吧？三个儿子。好了，那么呢就是其中呢特别有一个儿子呢，就是歌侠。歌侠呢，他又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什么呢？摩西，还有一个呢是亚伦，对吗？所以说呢，就是说呢，神呢，但是就特别的在利未支派里边，啊，整个的利未支派里边呢，特别的拣选了谁呀？亚伦和他的后裔呢，就是这只有从亚伦和他的后裔呢，才能够做祭司，对吧？那么呢，就是说大祭司是从什么地方来呢？大祭司是从就是所有的这个祭司里边呢，只选出来一位能够成为大祭司。所以说呢，针对于我们发现了，就是说那整个利未人呢、啊，整个利未人的这个民族啊，他们都是什么？这个族啊，他们都是用来侍奉神的。他们侍奉神呢、啊，就职责不同。我们上一期我们都讲到了，那你比方说就是那个就是利未人，你包括就是歌侠的子孙呢、啊。还有呢，就是那个米拉利的子孙呢，是吧？他们那些呢，就做一些什么样的职务呢？他们只是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啊，会幕呀，支搭了，好，他们那些子孙呢，就开始就支搭会幕，是吧？歌侠的子孙呢，就负责怎么样？就是要行军的时候呢，要把这些东西啊，要抬出来，是吧？要看守会幕里边的器皿。啊，那所以说呢，那这里边呢就牵涉了，就是说是要对于就是所有的这些利未人呢，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利未人是特别神拣选他们来要侍奉神的，那所以说呢，就是所有侍奉神的这些人呢，神呢必须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对吧？你看我们在那个就是说那个利未记里边，利未记的第十九章里边呢，他在讲到就是说是他在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圣洁。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呢是圣洁的。所以说呢，就是对于就是利未人的这个要求呢，第一点呢，就是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东西呢？他必须是从利未这个支派里边出来的。那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在读那个就是民数记的，就是第三章的时候，那里就讲了什么呢？怎么数点呢？是什么？他说什么？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呢都要数点。那这个数点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这些对基本的要求，第一点就是什么东西呢？他们必须要有生命，对吧？他们的生命必须是从什么地方出来啊？必须是从利未这个地方出来的。只有这个支派的人才有资格办理神的事情。你包括就是说，虽然说，你看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就是说，哎呀，你说那个抬抬会幕的东西啊，是吧？收拾收拾东西啊，大家都可以做，是吗？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呢都有资格做这些事情。唯一的一个就是说，唯有就是被神数点的，所有就是从利未这个宗族家世里边一个月以后所测试的这些男丁啊。他们才有资格做，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什么东西呢？就是说，那因为呢，就是关于利未支派，就是他这个宗族里面也有很多的人嘛，就是说，不是说那一个月以外的这些男丁呢，数出来以后呢，代表你有什么呀？你是有资格的，对吧？你有资格去做这些，但是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做这些事情呢？要从什么呢？要从30岁。到50岁，也就是说呢，就是说，那如果只是从这些字面意义讲，就是30岁、50岁这一个年龄段之间是代表一个什么呀？你包括我们工作呀，是吧？我们什么时候就是最有能力啊、最有力量、最有精力去工作的？ 哎，就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了啊，就是说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那这三十岁到五十岁在中间呢，这些有一些很重要的特点呢，什么呢？那强壮是吧？身体强壮，然后呢有精力啊，有能力啊，就强而不衰。那在这里就是成熟而不衰。那所以说呢，就是从字面上讲呢，神呢就要求就对立位人，那你们不管是歌侠的子孙什么，你是看守器皿的。或者是你是支搭帐篷的，你是抬这些东西呢，就是说第一必须是立位支派这个宗族点下来的，第二呢就是要三十岁到五十岁的。好，那我就把这些字面的这些就这么交通一下。
前亮刚才已经把这个立位就是以色列百姓中间啊，虽然都是神的百姓啊，但是有一个差别的，有一个等级的啊，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神的百姓，但是呢这个十二个支派里边呢，只有一个支派的人可以侍奉神啊，其他十一个支派呢都不侍奉神啊。那这个侍奉神的支派叫什么支派？就是利未支派啊。那么同样是利未支派都可以侍奉神的，但是呢又还有一个等级啊，就是一般普通的利未人呢，他们是做会幕里面一些事工，而这个祭司呢，特别是大祭司呢，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了，在圣所里面靠近神靠得特别近的啊，所以他们是可以面对面和神交通的啊，这是旧约里面的分别。但在新约里边呢没有分别的啊，在新约里边呢，我们今天的新约里边呢和旧约的以色列不一样，在新约里边呢我们全部都是祭司，这都好可能好不好啊，并不是牧师是祭司，什么长老是祭司，传道人是祭司，那我们大概不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所有神的百姓，只要你真正信主重生得救的都是祭司啊，所以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就讲到嘛，我们来到神面前呢，都是要来做祭司，来侍奉神的啊。那启示录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要叫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整个神的百姓，我们都是祭司，这一点大家都清楚啊。所以利未人呢，也可以说值得我们许多人讲。不过呢，有的人呢，虽然都是祭司，但是没有尽到责任，就像一般普通的以色列人一样啊。有的人呢。啊，就在神面前呢，就忠心耿耿的在尽责任。那么这个就是利未人跟祭司了。啊，那么利未人和祭司啊，一个基本的条件呢，它有两个等上，一个是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啊，一个月呢就代表这个生命确定了，啊，这个就是重生的。一个月以外了，就是比较有重生的经历啊，所以到神面前来侍奉神呢，一定要有重生的经历，就是知道我是重生得救的人啊。你想一个人，假设来到教会里边，也不是也还不认识主耶稣怎么回事啊，和也没有重生的经历，也到底我得救了没有啊？为什么我信主啊？这些都搞不清楚。你想一想呢，连这个重生的经历都没有，那怎么释放神呢？啊，所以呢，教会不同世界上其他的团体呢，教会是个有神生命的人聚集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侍奉神，所以我们就不大喜欢了一个人还没有信主到教会里面来，要来我要来服侍，要来做什么？最好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都是清楚重生得救的人，都知道自己是得救的，那么得救的人呢就可以侍奉神啊。那么还一个月以外的男子，这个男子也有讲究啊，上次好像我们在什么时候讲过讲男孩女孩，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讲到的？反正我们讲过男孩子和女孩子，男孩子和女孩子分别在哪里？鬼师还记得吗？
就是男孩比较是强壮，对吧？
哎，男孩子那个打仗的，女孩子呢不打仗的，啊，那就男孩子啊就不怕难处。 哎，就难出来之后他能够起来打仗，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啊，难免会碰见一些试炼，难免会碰见一些仇敌的攻击，假设一碰见难处了，比方说生病啦，比方说环境不顺利啦，比方说某某人伤害我得罪我啦，那个这是我们经常碰见的。那假设我们一碰见难处，马上就灰心退后了，那这个也就像跟女孩子一样，就不会打仗啊。哎，虽然碰见难处，比方说这个权量在经常在那里讲坏话，哎，对不起，我假设的啊。那我听了之后呢，哎，这个我就知道啊，权量一定这件事情上呢，虽然他误会我啊，但是可能这里边呢有什么地方误会啊，所以我要为全然祷告，哎，所以我不因为这件事情呢退后，灰心退后，我反而在主面前为全然祷告，这样就刚强啊。所以我们基督要侍奉神啊，要尽得去思念，能够刚强站住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要真正进到会幕里面来侍奉神了。可能是几岁到几岁啊？
三十到五十
，只要20年的时间，你看啊。那么这个呢，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在旧约里边呢是到字面，旧约里面利未人到圣殿里去服侍啊，一定要30岁才可以。到50岁以后呢，就太迟了，就。在新约里面呢，新约里边呢，不是照字面的意思，是照属灵的意思来讲。什么叫做30岁到50岁呢？30岁代表刚强了啊，生命已经很成熟了啊。那么50岁呢？50岁以上就代表衰老了啊。这所以对以色列人呢，以色列就是当兵啊，当兵的条件是20岁到60岁。那侍奉神呢，比当兵还要严格，要30岁到50岁啊。30岁代表我们就成熟了啊。所以基督徒啊，要真正能够进到神面前来服侍神的话呢，是代表在属灵的意思上啊。是讲到在生命上成熟了，就成熟就是代表在主面前了啊，对神的话也有些认识，在生命上也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啊，在主里在生命上比较老练一点，比较成熟一点，所以这个30岁啊。那么50岁呢，就代表不衰退，老练成熟老练，但是呢不老化。那假设按字面来讲的话，我今天就没资格就来侍奉神，因为我早就超过50岁了，是不是 啊？所以呢，在新约里边是，不是字面上的意思，是在属灵上的意思。那就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要追求生命上能够长大成熟，并且呢不要老化。我就怕呀，有些弟兄姊妹。我曾经碰见过几个弟兄，有一个弟兄说啊，哎呀，他说我以前啊，我怎样多么爱主啊，那个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聚会的时候，很早起来说晨更，天还没有亮，5点钟啊，我们就起来，就是说一同说晨更，一同祷告读圣经，所以那个时候他讲到那个时候怎么好。那我心里有个问题，那你现在呢？
因为你过了一天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过去的经历。有一个老姊妹呢，我认识这个老姊妹，她就常常讲啊，她说啊，我们以前呢、在上海的时候啊，汪培，上海一个汪培珍姊妹，他是你的神理学的同工，那汪培珍姊妹还没有看见异象的时候啊，我就看见异象了。所以他买老这个买起来，他表示他是都这个都没有一个老经验的人啊。但是呢，你这个好像汪培珍姊妹还没有看见异象，你已经看见了，那你今天的光景呢？ 就不敢叫人灵教啊。所以这个就是老化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能够说。还有一个现象啊，就是什么叫老化？老化就是我信主信了几年了啊，比方5年了10年了，收到教会里面听到也听得多了，查经验查的多了，这马太福音到启示录，这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每一卷我都读过了。我曾经听见尼多神殿讲道，我听过王明道弟兄讲道，我听过圣上这些人讲道。所以呢，哎，你们一开始聚会一翻圣经，我就知道今天你要讲什么了。所以啊，所以哎呀，这个早就我们听过了，你想想这样好不好？哎呀，今天你们讲的我早就知道了，这个就怎么样，自己老化了。你看保罗怎么说的，保罗在腓立比书说，他说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啊，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并且他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极力的向前追求，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的奖赏。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啊，保罗已经相当成熟了，他已经是快要为主殉道了啊！哎，他那个时候你看那么老练了，他讲起来，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还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一直奔跑。是保罗年纪虽大了，但是呢老而不衰。那个戴德森弟兄，你们知道戴德森弟兄吗？戴德森弟兄啊，他活到90几岁了，他到90几岁的时候啊，他的生命力还很旺盛。他这是一点照到你们这个90几岁的老头子了，大概是衰老没有用了。哎，他到90几岁的时候生命还非常的丰富。还有那个使徒约翰呢，就圣经先约翰分那个约翰呢，主耶稣12个门徒之一啊，他也活到90几岁。主耶稣12个门徒里面呢，约翰活得最长。约翰到了90多岁的时候啊，他当然身体上已经有点衰老了，所以常常坐着，人家把他抬着轿子，把他抬进抬到礼拜堂里去聚会。那么他一见到礼拜堂呢，说：“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小子们呐、啊，你们要住在主里边，要彼此相爱。”哎，所以他虽然约翰虽然活到90多岁，他一点都没有衰退的现象，没衰老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我也在其中，我们要学习，一面让自己的生命刚强，能够达到30岁啊。另外一方面呢，哎，不衰退啊，能够维持在一个生命的旺盛的光景之中。所以箴言里面有一句圣经说，那个义人啊，义人的道路啊，就好像那个好像黎明的日头啊，啊，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没有下去。所以我们要求主啊，保守我啊，让我像那个正午的太阳一样，直到日午啊，不要叫我走下坡，不要叫我衰老，不要叫我退化啊。那这个呢，就是立为人的基本要求啊。这点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啊，好，没有问题。我们讲第二步啊，就是立为人做祭司的，做祭司的要求呢就不大一样了。又高一点了啊！这基本要求之外呢，还有进一步的啊。我们来再来读几处圣经好了啊。我们读利未记21章，利未记21章第1至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的这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众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立和未曾出嫁做主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祭司既在民中未熟，就不可从熟沾染自己，不可使头光驼， 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要跪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显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不可娶妓女和被误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娶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贵神为圣。好，我们再读十六到二十一，好吧？十六到二十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各异，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不论是瞎眼的、缺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这脚这手的、头背的、矮特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甚至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啊，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神圣的耶和华。好，读到这里好。啊，我们这一点呢，请弗兰克先交通一点。
好，我就交通那个第三点，就是不可沾染死亡。刚才弟兄说这个立位人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有生命，并且要生命非常的成熟，也不衰退。那在立位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沾染死亡。就像我们读一下利未记的第四章啊，第五章，我来读哈，第五章的第二节，就是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死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这里当然是说的是死兽、死畜和死虫，在这里说就是说因此就成了不洁，就是说沾染死亡的东西，死亡是在不洁净的里面是最不洁净的，那而且与罪有关，就是说沾了不洁之后就有了罪。所以在这个二十一章这里呢，就特别提到，就是说不可以沾染这个死亡的东西。那这是在旧约里面呢讲的是很清楚，就是这里的死是指死人嘛，就是说不能够去碰那个死人。那么现在我们是新约，那在新约里面，那哪些是死亡的东西呢？我们一起看一下那个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在第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去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去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误会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他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信实的情欲，他们把女人顺势的用处变为异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和攻心，彼此贪恋，难和难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王位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以成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招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思嫉妒、凶杀、增进、诡诈、妒恨、又是残回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误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又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虐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好，这一段的最后三十二节呢，就是说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呢是当时的。好，也就是行这样事的人都是死人。那这一段的一开头的那一节第十八节说的那个不虔和不义，中间呢提到过三次那个任凭，就是在二十四节他说那个任凭，然后呢二十六节有一个任凭，到了这个二十八节提到个任凭。那我就把这个正好三个任凭嘛，就分成四段。那么前面的两段呢就是讲的不虔，后面的两段呢就讲的不义。那可以说第一段是说到人就是制造一些偶像，第二段呢是人就是敬拜这些制造出来的偶像，就是不拜造物的主，就是拜这些东西。好，第三段呢就讲就是说就是不义的事情，第四段也讲不义的事情。当然就像一个那个菜单一个 list 哈，就是说那这里面呢不是说全部都坐满了才是死的，而是其中有一项啊，就神判定就是当死的。那我想具体的分享一点，就是在三十一节那里提到那个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和不怜悯人的。无知的当然就是那些就是没有这个属灵的辨别能力，也没有基本的道德。被约的就是违背那个信用了。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想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被别人说了一些承诺，有的时候可能是无意中讲出来。比如说打个比方，我说跟那个邓弟兄讲哈，我说邓弟兄哪天有空我请你吃饭哈，结果从来没有兑现啊。就是说那可能说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是一种客套，但是呢那按这里讲这是被约。无亲情呢就是说对家里人就是说对这个家的亲人就缺乏这个爱心，不履行应尽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怜悯人当然就是说我们缺乏同情心，甚至说没有这个同情心就是不怜悯。那这里是说到就是说神判定这行这样事的人呢是当死的。在启示录里面特别讲的就是说有八种人呢是有份于第二次的事。好，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八节啊，这个一节我读一下。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哦，这些是不是就是第二次死？是不是就是行这些事的丢了人活呢？当然不是，这是说有份于第二次的死。那这里有不幸的，不幸的当然最终是要丢了流魂火狐。那第一个特别强的说胆怯的，胆怯就害怕的。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有人曾经统计过哈，因为我没有统计过，就在圣经从头到尾大概有360多次提到不要怕。那当耶和华神呢，就是说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跟他说不要惧怕。那当主耶稣跟彼得彼得在见了那个神迹之后，彼得承认他是个罪人的时候呢，主耶稣也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就是在很多地方呢，主耶稣也提到，就是说不要怕，只要信。那所以这个怕呀，其实我想大家还记得，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过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主耶稣不是就是说他讲了一个比喻嘛，就是说有一个主人呢，给有三个仆人，然后给这三个仆人呢，就是第一个仆人是5000两银子，第二个仆人呢是2000两，第三个仆人呢是1000两。然后呢过了很久之后，这个主人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第一个仆人呢，他拿这个钱出去赚了5000，然后呢向主人交账。第二个仆人呢拿2000去赚了2000，也回来向主人交账。那主人呢就称赞这两个仆人，说他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等到第三个仆人呢，他开始说了很多话了。好，我们读一下好吧，就在马太福音25章，我们看第三个仆人他讲什么。25章的第24节。好，24节25节，我们一起读吧。
那领一千的
也来
说，
主
啊，
我知道
你
是忍
心的
人，没有种的地
方
要
收
割，没有
散
的
地
方
要
聚敛，
我
就
害怕，去
把
你
的
1000银子
埋
藏
在
地
里。
请
看，你
的
原
银子
在
这里。
那这个人呢，至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他对主的认识，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他认为主呢是忍心的人。你说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敛，就说这个主人很不讲理啊。所以这是这个仆人对主人的一个误会。然后呢他的反应是怎么的，我就害怕。所以这个仆人呢他就很害怕，然后在后面的这个行动就是把这1000银子埋在地里。当然我们熟悉这段知道这个银子指的是那个恩赐，所以前面两个仆人呢他们都用了他们的恩赐，所以呢5000的赚了5000，2000的赚了2000。那这个呢就把这恩赐埋起来。其实呢在教会里面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就是说弟兄姊妹都有从神而来的这个恩赐。那这个恩赐如果你拿出来用呢，他就会越用越有。那这个仆人呢，他因为害怕他不用，他把它埋藏起来，结果最后怎么样呢，当主人来的时候他就只有把那个就这样交账了。那主人对他的那个评价就是说你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好，我就分享到这。
前两继续讲什么？
好，我一点点。那因为今天这个讲到，那这部分是讲到对祭司的要求。那我们知道祭司呀，就是在侍奉神的时候呢，他跟一般的以色列人又不同。那祭司呢，在就是会幕里边侍奉呢，主要有三方面的侍奉。第一方面的侍奉呢，就是什么呢？他要祭司要协同那个大祭司呀，就是要将神的旨意啊，就要传给以色列人。因为你那位另外的11个支派嘛，是吧？因为我们从那个会幕的那个就是安营扎寨来看，利未人呢是紧靠着会幕的，但是呢，只有谁啊？只有那些祭司才可以进到圣所里边去侍奉神， 对吧？所以说祭司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什么呢？他就是要跟协同那个大祭司呀，就把从神那里啊所领受的这些旨意呢，要讲给百姓听，要讲给这些以色列人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要将神的那些典章啊和律法呀，要教导以色列人。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讲的时候，在讲到那个就是一般性的教导的时候，就是当以色列人比如说有纷争或者有错误的时候，他们要通过，就是要通过立位人嘛。我们上一次讲的立位人，就是要通过这些祭司呀，就是来通过神的就是这些典章和律法来判断你的是你的非。这是祭司的就是第二方面的工作。祭司那个第三面的工作就是他，你发现没有，你看以色列人呢，他们通常情况比如以色列人要犯罪了，犯罪了以后他们要怎么样，要牵着牛啊羊啊就要去什么，就要去献祭。所以说祭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会幕里边呢，就是做仆人呢、啊、做仆人就是帮助这些以色列人啊，要把这些祭啊要献给神。所以说祭司一个第三个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要献祭，就是帮助以色列人献祭。那用如果用神的话来说呢，祭司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帮以色列人担罪，他要把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罪呀、啊、通过这个牛这个羊的血，然后呢就是献到神的面前，然后就可以罪就可以得赎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发现没有，在这里呢，就是对于就是祭司的要求呢，就一定比普通的那些比如说抬帐幕的那些普通的立位人的要求呢又要高一步。就是刚才呢那已经讲了第一部分，就是说是以那个祭司呀，第一个不能做的事情呢就是不能沾染死亡。因为呢就是说死亡呢，那我们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讲到，就是那个神呢特别就是教导以色列人，教导立位人说什么东西，你们首先你们要和其他人的不同什么东西，你们要分别出来，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干什么？要献给神。只有是圣的，就是分别为圣的，才有资格来侍奉神。所以说呢，所有关于一切，就是所有的，就是关于死亡的东西呢，你沾染了，你就不洁了，那就是你怎么样，你就没有资格，你就不能够，或者是不能够啊，就是再来释放神了。你发现没有，就是那在那条例里边，就是说你说你如果要是沾染死亡了，你必须要做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脱掉以后，你才能够再到神面前来释放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我主要就是交通后边那两点啊，就是啊第五点呢，就是说他什么避免混乱，就是分别为圣。那这个六一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他说什么呢，你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好了，那么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立位人呢他不能够娶妓女或者被污的女人为妻。那我们在讲呢，就是说刚才我们一开始在提到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祭司？那首先是立位人，还有呢什么人才能够做祭司？立位人里边只有是谁的后裔啊？只有是亚伦的后裔。所以说呢在这里呢，神呢就特别规定，为什么呢，就是说这里就讲到，就是说那要通过这一条的外面的规定呢，要规定那个立位人呢，不规定祭司什么东西啊，要保证他们生命的纯洁性。也就是说你发现没有，他们所娶的女人呢只能够娶什么呀，处女，你看吧，这些女人呢从来就没有玷污过的。也就是说呢，就是说只有通过这样呢才能够保证这些祭司呀他们生命的纯洁性。那同样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已经就是分别为圣，应该归给神了，对吗？那么我们在做的东西呢，我们就不能够再就做那些淫乱的事情了。那你跟妓女啊这些被污的女人，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淫乱的事情了，是吧？那今天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再犯那些淫乱的事情了。你比方说我们不能够再和外边的宗教就是去联合了，我们不能再去拜那些就是偶像了，是吧？因为这些呢就是在神的眼里边呢都是什么呢，都是淫乱了，我们都犯了属灵的淫乱了，我们的生命呢就怎么样，就已经被玷污了，就没有，你发现没有，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再圣洁了。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人呢 也是没有资格，你没办法再去侍奉神了。所以对祭司的要求呢，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啊，第六点呢什么呢？是什么？是不可有残缺的。好，那我们刚才读了，我们再看一看，那这里边残缺的有几种啊？我们再回到那个利未记的二十一章。好，二十一章呢，他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啊，你看我们看那个就是说啊，十八节他说什么呢？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手折脚的、驼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哈，那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你说为什么这样的人他没有资格来侍奉神，就没有资格来当祭司？那你说这个不是他们这样的人好像好的也。我也很热心嘛，是吧？我也很愿意去侍奉神嘛。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就是神规定，就是身体有残缺的这些人不能够侍奉神，就不能够做祭司来侍奉神？为什么？那这个呢，就是啊，
不洁，
不是。你看啊，你听我跟你讲，那就是因为呢，什么呢？因为呢，在这里面呢，就是在旧约里边呢。就是神的所有的规定呢，都是从外边的，都是从要这些，就是说是这些外边的东西呢，要给它表现出来。但是这里面呢，有它不同的，就是属灵的意义。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瞎眼的，瞎眼的是代表什么？瞎眼的，啊？瞎眼的是什么呢？是看不见东西的，对吧？那么如果说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瞎眼呢就是什么？就是没有看不见神的旨意的。你看吧，你眼睛是瞎的，你就看不清前边的，就你那也就代表什么东西呢？就是我这个人呢，我根本不知道神要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我就是过一天是一天，是吧？就是哎呀，我做一个就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就好了，是吧？至于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哎呀，管他了。是吧？到时候就是，哎，主耶稣来了，哎呀，哪怕在那个黑暗里边也是好的，因为毕竟还是得救了，是吧？你发现没有？这样的人呢，他虽然说就是他是得救，但是因为他的眼睛是瞎的，他看不见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他就没有办法去侍奉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个什么瘸腿的？瘸腿的代表什么？瘸腿的代表就是走就没有办法走了，是吧？也就是说呢，就是说瘸腿这种人呢，就是说哎呀，就是我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就是跟随主耶稣走这个道路了。你比方说主耶稣说了很多，主耶稣说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来做他的那个门徒啊？他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是吧？但是呢，好像就瘸腿这些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来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神。那这样的人呢，你发现没有，他也就是说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因为做祭司你必须要去侍奉嘛，所以他就没有能力去侍奉了。那比如说塌鼻子的，塌鼻子什么呢？鼻子塌了什么东西啊？鼻子就没有味道了，没有味道了就代表什么东西啊？就没有分辨了，对吧？因为你闻不着东西了，已经没有分辨了。也就是说呢，就是在这个就是属灵里面呢，就在教会里面呢，就我就没有资格分辨这个东西是对还是错了。是吧？你把有一些东西呢，哲学的东西呢，好像似是而非的，我们听起来好像也是挺有道理的，但是我没有能力怎么样，就是用神的话，就是把它分辨出来。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就把什么那些就是罪的东西呢，就带到教会里面了。但是我也没办法分辨，那我也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资格去侍奉神。还有呢，就肢体有余的，那肢体有余的，我们打个比方，肢体有余的话，你看我们人呢。通常是有十个指头，但是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些人呢，就是多了一个六指了啊？那肢体有余是代表什么东西啊？肢体有余呢就是代表什么东西？它是代表呢，就是你看神呢，本来呢就是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了，你要按照这个方向，按照这个旨意去行。但是我们人呢，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有自己的想法的，对不对？我们在除了就是神的这个旨意外边呢，我愿意怎么样搞一些我自己新的东西出来，我们叫什么东西？叫亮光， 是不是？你看没有？就是你就是叫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呢，就是你看圣经呢，就是经过这几千年下来，已经我们属灵的前辈啊，就是已经为我们走了一条就是很好的一个路，就让我们能够去效法了，跟着属灵，跟着羊群的脚步嘛走就行了。但是呢，因为我们有时候好多人呢，我们喜欢什么呀？我们喜欢就是要创新，喜欢呢就是哎呦这个东西我能不能讲一些就说是跟这些不同的东西怎么样就表明我这个人，第一呢我属灵，第二呢我从神那里得到亮光了，第三呢什么东西呢你们呢可以来崇拜我。好，你这样的人呢你发现没有，那从神的眼里边呢他也是没有资格就是去侍奉他跟随他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驼背的啊，驼背的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驼背的你发现没有啊，驼背的人呢他永远这个背啊是这样哈着的，哈着的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呢我们人呢都是通常应该往上长的是吧，所以说驼背的这种人呢他代表一个意思，就是什么，这种人呢就是代表他的属灵生命呢就是没有办法成长的，他永远就是驼着背，永远是坐在地上的，你发现没？他就没有办法，就是生命了就没有办法成长。就像保罗在那个哥林多那个前书里边讲的，他说什么？哥林多人说你们还是婴孩，是吃奶的。那你们呢？就是你们呢？就是在基督里面是没有办法长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中间呢，永远都有什么呢？有嫉妒，有纷争，永远呢就是这些罪呀、啊，在你们当中，你们仍然什么？你们还是容忍的。所以说，你们这种呢就没有办法就是成长的。你们哥林多教会啊，就是一个婴孩，就是一个吃奶的，就是一个驼背的，就是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的。啊，所以说这样人呢，你发现没有？在旧约里边呢，神呢就规定，那如果你的身体有这些残疾的现象的话呢，你呢就没有资格就做祭司来侍奉神。那今天呢，就是在我们教会里边一样。那如果从属灵的残缺里边来讲，你比方说我的生命不成长的话，我没有办法去侍奉神，是吧？如果说我是一个瘸腿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跟随主的话，我也没有资格去侍奉神。所以说等等等等这些呢，就是说那这人在这里边就讲了，就是说在祭司的规定上面，在旧约里边，那神呢就特别就通过就是这些身体的这些表现来规定你有没有资格在会幕里边，在圣所里边侍奉神。那这也代表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也就是有一些这些症状的这些人呢、啊、虽然说我们也是有神的生命在里边，就像他们一样，他们也是什么立位的后裔，他有可能是什么是亚伦的后裔，是吧？但是呢如果说你有这些残缺的话呢，你都没有资格的
啊。我来补充一些嘛，刚才弗兰克人讲到那不可沾染死亡啊，我们想想看啊，什么叫做死亡呢？这个死亡啊，就是，叫你灵力枯萎。你碰到这个东西之后啊，叫你灵里面呢就下沉了，就好像我们家里有那个盆景嘛啊，那个花木啊。你假设一棵花，你往一棵玫瑰花或者一棵什么花啊、哦，那个蝴蝶兰等等，假设它一直下垂了，无精打采的，本来是一直要绿油油的嫩嫩的啊、哦，但现在一直啊变成的枯萎了，这就是它在死亡的现象中啊，枯干了叫死亡的。你假设，所以什么叫做不可去接触死亡呢？这个不光是不是这样字面，主要的是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凡是会叫我们灵里边死亡的，比方我本来呢向着主很热心啊，经常聚会，但是我听了某人讲了一些话呀，哦，他的东家长西家短，说教会里边呢、啊、这个弟兄怎么样，那个姊妹怎么样，我听了之后啊，哎呀，怪不是味道，哦，原来是个族的人也是这么坏呀，啊，原来教会里面做的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呢、啊，那我怎么样？哎呀，这样一来，我都不想去聚会了，这样一来，影响我对祷告的圣经都没有兴趣了，这叫什么？这叫你的灵里边呢， 就落在死亡的现象当中。所以凡是会叫我属灵生命枯萎的，我们都不可以接触啊。那假设说我正在忧愁烦恼担心一些事情啊，惧怕这个惧怕那个，这个全能弟兄呢给我在一起啊祷告祷告啊，给我一起啊读读圣经啊，给我一点交通啊，我的灵力啊就被鼓舞起来了。我本来这个正是许多烦恼的事情呢，正是这个心里面正是特别不快乐，祷告都不想祷告的，就是因为陈弟兄全良弟兄或者陈姊妹给我谈谈几句话了之后，我的灵力被鼓舞起来了啊，感谢赞美主，感谢你看啊，听见我弟兄怎么给我生命上的帮助啊，我的灵里面就强壮起来，那这个是好啊。所以我们呢要接触与生命供应的话啊，凡是叫我灵力枯萎下去的，凡是叫我灵力下沉的啊，无论你东家长西家批评这篇那个都是啊，我们应该避免的。所以我们服侍主啊，要避免死亡的东西。还有呢，他讲到啊，不可石头光脱啊，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啊，也不可用刀划身啦啊，这三点属灵的讲究啊。叫不可石头光脱呢，因为在神的创造里边呢很奇妙的，神就给我们长了头发，那个头发呢就是把头盖起来，不至于光秃秃的啊，那就表示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呢不可以自己出头啊，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我们要顺服主，所以有好的头发呢就是代表啊，我们呢就是自己不要出头，要让主做头啊，所以家里面呢不要什么事情都由你自己做主啊，你要怎么样你高兴怎么样怎么样，在教会里服事也是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要问问主看，要让主来做头啊。所以不可以过脱头呢，就代表我们不可以自己出头，要让主出头。那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呢啊，那个就是因为胡须是代表尊严呢，所以剃除胡须的周围就装着一种很好的样子出来呀，故意要得人的尊敬啊。所以这个呢，就神把你摆在，就神把你摆在什么样的情形当中，你就什么样的情形，你不要去改变它，不要为着故意要在人面前呢显出我的高贵啊，显出我的尊严呢，就把它自己弄得尊严一点啊。这是下面那个不可用刀划身也是这样，有的人呢啊。现在很多人刺心啊，刺一条龙啊，刺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什么？用刀划身呢，就引人注意。你看看，我这个人长得本来不美丽，我画一条凤凰，画一个可爱的什么东西啊，一个小鸟或者什么东西，那就引起你的注意了，是吧？这个也神也不喜欢，我们就常常呢就为着引人注意啊，有的时候就有一些特别的动作。我听见过啊，有一个人呢，他就知道今天假设这个牧师传道人在这里呢，我就服侍的特别殷勤，现在牧师不在这里的话呢，就马马虎虎随便一点啊，就是祷告听见某某人，某某人现在正在隔壁，我就祷告的大声一点。那么人家说正在我某某弟兄你正是很爱主啊，这个就是在我们身上就装作是一些东西来，就引起你的注意，为叫我就得到荣耀，这个也不好。所以我们要活在主的手的安排之下呀，不要故意弄出一些东西来引人注意，叫别人尊敬我呀，叫别人荣耀我呀，这个是不好啊。是，还有呢，要避免混乱，要分别不可欺聚你了，就是婚姻上面要保持纯洁。我想这前段交通我就不交通了啊。第六，不可以残缺，前段交通也很好。我想我稍微补充一点呢， 这个不可，它有几个，大概差不多有九种的毛病了啊。哎，瞎眼的就代表我们就看不见的属灵的事情看不见，没有光啊，所以一切都糊里糊涂的，一提起什么。像我从前一样，一个那天一个牧师，那我还没信主呢，那牧师来讲，他说今天呢，我正要在午睡的时候，神就叫醒我，叫我要来传福音给你们听。那我就那个还没信主，我就哪有这回事啊？神怎么会叫醒你？我才不相信。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点。对神一点事情都不认识，是瞎眼无知的了啊！所以瞎眼代表我们在神的事情、在属灵事情呢，就看不见，没光啊。那么另外呢，塌鼻子代表我嗅觉不灵敏，没有属灵的嗅觉、啊。比方说啊，我在跟弗兰克讲话的时候，讲，也许我讲出一些不是很好的话了啊，也许批评到某某人呐、啊，或者牵涉到某些事情啊，其实这是不应该讲。但我还讲，越讲越兴趣了，讲的这个很有劲了啊，所以这个就没有属灵的感觉。那个大卫啊，他的感觉就很强。大卫不是有一次去数点人数吗？啊，去数点，他在数点人数的时候啊，他心里就自责了。你看看你这样，你这个数点人数，岂不是要荣耀自己吗？所以大卫马上就在神的光一照的时候，哎呀，他就在面前认罪了。神啊，我犯罪了，我得罪了你了，因为我要想把你荣耀归给我。你看扫罗做王的时候多少人，我说我想做王了多少人，岂不是荣耀自己吗、所以这个就是大卫的属灵感觉就很灵敏啊。这是所以我们呢就需要也有一个属灵的鼻子、那个雅各里边呢有一句圣经非常奇妙的，雅各第七章第四节啊，那个男子称赞这个女子的时候，说她的鼻子像什么？啊？你们看看，雅各第七章第四节，
雅各，
旧约里面雅各四篇箴言全都是雅各，那雅各，旧约的雅各在传道正言传道书的后面，雅各第七章第四节，他的鼻子仿佛什么？
大马色的，
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啊，这个你看，所以这个就不是塌鼻子了。第七章第四节，说那个女子主喜欢那个女子啊，她的鼻子啊，像从大麻似的一巴能塌，她的鼻子很高耸啊，她形大麻似一个塌来形容她了，那就表示说她这个女子啊，她的感觉特别灵敏。感觉特别强，他鼻子的就是表示没感觉、我明明在骂人，骂得还气势力壮，这个谁叫他对不起我们，他活该吧的。所以越讲 越骂越起劲了，越发脾气越高兴了，自己还认为是很有道理的。这些没有属灵的感觉，什么基督徒要有属灵的感觉，我再讲一点点就好了啊。还有呢，这个头，刚才前面讲的头背了啊，头背，你想为什么头背啊？到年纪衰老有关系了，也会头背啊。还有呢，一个人呐、代表老是看地，你头背人的眼睛老是看地，抬不起头来，看不到上面的，头背的人都是低头下面看，
低头族，
低头族，那就是 代表今天我们很多人呢、啊，就常常看地上啊，谁家赚了多少钱啦、啊？啊，某某人升官啦、啊，某某人啊，又买股票又得了多少的钱啦、啊？哎呀，心里面很羡慕啊！啊，你看，哎呀，我这时候很倒霉啊！那个别个个飞黄腾达，就是我最糟糕了。嗯，这个老是看地上的，嗯，那就是驼背了啊！你为什么不朝天看？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诗篇里面常常讲，我要向上怎么样？我要向上举目，要抬起头来，要向上，要向上看，要朝向神看，啊，点点啊，还有呢，还有彰显是吧？彰显，你能彰显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啊，
痒
很不舒服。
也难看，对
啊，
难看
啊，也很难看，那是很难受的痒啊，你要手扎要扎在这个血淋淋的哦，嗯，这就代表了，嗯，有碰到有些事情呢，就是啊，比方说哦，我对弗兰克有怀疑，他今天为什么讲那句话呀？他是不是讥笑我呀？这鬼是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啊？他一定是看不起我，他才要做这个动作。哎，这个某某人，哎，这个陈什么今天，哎呀，他那个对我的态度很不客气哦，一定是我也不晓得我什么事情得罪他了，所以呢，哎呀，真觉得怪难受的啦。所以我全身都不舒服了。这个就是许多的猜忌啊，许多的怀疑啊，啊，许多东西啊，自卑，有的是自卑的心理啊，都是叫你感觉到很要很，你看他多好啊，别人都称赞他，就是没有人称赞我啊，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些好像彰显一样呢、啊，就是你感觉到坐立不安，你叫你很不舒服的啊。我想这个，所以我们侍奉主做祭司啊，这些都要避免的啊。我想这个都不讲，都不多讲了。还有一点啊，全然你要不要再继续讲下去啊？
嗯，你讲吧。
啊，祭还有做大祭司的啊，做大祭司呢，我们看看二十一章的另外一段圣经啊，还是二十一章，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啊，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宠，穿着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弃的妇人，或是被误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好，这一段是给着大祭司的人讲的话啊，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呢，是一等啊，那么说比以色列人在神面要求高一点的是利未人，特别是利未人做大祭司的，不是利未人做祭司的，在祭司中间有一个大祭司，大祭司只有一个的啊，每年在祭司当中有一个做大祭司的，当那个大祭司主要是讲的是一个主耶稣基督嘛，所以大祭司的要求呢特别严格，他几件事情啊，做大祭司的头上要有膏油啊。所以我们服侍主啊，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有圣灵膏油，膏油代表圣灵，所以我们需要膏油的涂抹了。你想想看啊，你开汽车也好，这个门窗，格拉西的门也好啊，那个假设没有油的话，你的汽车里边呢，假设的摩托奥也没有了，或者低这个标准太低了，那会怎么样？会损坏这个引擎啊，引擎就是损坏了，并且开汽车，声音也很难听。你想那个窗户啊，有时候没有一点，假设不润滑的时候，这个门开起来叽嘎叽嘎，声音很难听，是不是？你上一点油呢，不舒服啊。所以高油这个圣灵在里面滋润啊，所以我们讲道也好， 我们祷告也好，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也好，都要活在圣灵里边，与圣灵高于与我们同在啊！我想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服侍主要有高于，不光是把事情做好，并且要能够带给人圣灵，带给人主的同在，带给人生命的供应与高于、啊、第二呢要传圣意。哦，这件事情讲起来可大了啊！今天没办法仔细讲，这个大祭司啊有一件圣意的，他去承接圣职的时候，到神面前尽责任的时候啊，他说这个圣衣呢有内袍，内袍是细麻布做的，代表有公益的生活，还有外袍，外袍是天蓝色的，要代表啊要有天的同在啊，要属天的，我们就是说不要像世上的一个属地那个味道啊，老是世界上的东西啊，要有属天的味道啊，那个外袍里面呢，下那个下面衣服的边上啊，有铃铛，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啊，多少个记得不记得？
不知道。
好，一个铃铛，一个石榴，那就代表大祭司的行动。这衣服袍子代表我们的衣服外面的表现了，是我们表现了，要给人铃铛就发出声音来，大祭司进到圣所里面，现在在这里叮当叮当会响，那就是啊，我们要能够把主的声音就传给人啊，能够传递生命，还有石榴就代表生命，石榴呢，你看啊。它里面很多的指令，所以我们一面给人信息，一面给人生命，这大祭司的圣袍，圣袍上面呢还有一个义父德，义父德呢有十二块胸牌，这个十二块胸牌呢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的，还有呢两块肩牌，这块肩牌上有以色列六个支派的名字，这块肩牌上也有以色列六个支派的名字，这代表什么？要坚战神的百姓，要胸怀神的百姓，那就大祭司侍奉神啊，你无论做祭司，无论做牧师也好，做长老也好啊，做传道人也好，哎，你在神面前服侍的人啊，我们要把神的儿女啊，也扛在肩上，要把神的儿女放在我们的胸怀胸中，那就是常常怀念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好像啊来讲一篇道，不是来做一些事情就算了啊，主要是。要关心神的儿女们，今天这个张三有什么难处，这个李四有什么这个家庭有什么问题啊，哎，这个王五又怎么样怎么样啊，也许他正在生病啊，也赵六哎他可能最近失忆，所以啊你就知道这些弟兄姊妹啊，你都要为着这些神的儿女在主面前怀念着他们，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和他们交通，要肩膀的抗，弟兄有难处了，你就把他抗起来，抗在肩上。当然，这个真正的一个抗，真正的话是主耶稣了啊！主耶稣就是胸中怀着我们这许多人，他也肩膀上抗着我们这样。你看，主耶稣把我们的罪都抗在他肩上，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审判了。所以我们效法主呢，大体是要效法主啊，那个把神的儿女抗在肩上啊。那么还有呢，还带冠冕啊，要能够带进主的荣耀的。好，这个圣袍，然后呢，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了衣服。蓬头散发就代表我们在神面前不顺服的光景啊。撕了衣服呢，代表我们的生活有破洞，我们的生活有折损了啊。我们生活上有一些缺陷了，有一些不完整的地方啊。能够就是招人的画饼来给人家给人供给的机会，所以衣服呢不可以撕裂的啊，还有呢不可爱情实施啊，这一点讲过来不去多讲，还有呢不可出圣所，这也很重要，不可出圣所就是讲的要住在主里边，要常常和神呢同在一起啊，所以我们来服侍主的话呢，要经常学习像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主耶稣的话呀，要住在主里边， 主愿住在我们里边，这边就多结果子啊，还要去处女为妻，那自苦去本名中的处女为妻，最简单，我们要像保罗有什么？我把你们许配给基督，好像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一样啊！恐怕你们的心阔片愈显，就代表我们了、啊。我们的生活要单纯，要单单爱主啊，不可以在主之外另外有所爱慕，另外有所贪恋啊。所以代表单纯清净的心呢，要向着主啊。我想我们简单一点呢，就教堂这里。陈康，你有没有教堂一点？啊？李弟兄、李姊妹，你们有没有教堂？啊，我给大家分享，有什么？
我想问个问题啊，刚才说不可以沾死人吗？他那个死人是真的是死的人，还是说刚才说的比喻那些人犯罪的没死的都是死人，还是真的是死人？
旧约里面是真的死人，
真的
完全照字面讲
的，
所以凡死人。不光说死人呢，连死个死猫死猪通通都不要去碰，
这人真的是死的、
反正死的东西都不要去
碰，并不是说代表那个人犯罪的不可碰。
对，在新约里边呢，就不是讲究这些字面上的意思，讲究属灵上的意思，就不要叫，凡是叫你灵力死亡的东西啊，灵力枯萎的东西你都不要去接触啊。所以有人跟你讲东家长西家短，哎，某某地方怎么坏，某某姊妹这样乱七八糟的事情的，你就哎呀主啊，我们不谈这些好不好？我们来唱唱诗歌好了，这个避免死亡啊，这个就是我们。哎，鬼子有没有教导？
我刚才其实开始就觉得，好像那个以前我们学到是立位记里面吧，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大麻风啊什么什么病啊哈，但是还是好像等他什么全身都麻风出来以后，反而他还又可以洁净了，又可以回来了，
对，
就是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学习就是。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是那个污秽的，你是败坏的，但是你是认罪的，因为你就让它发出来了，就等于是认罪的，人就看到了，神还可以就是接受你的叫什么认罪。那在这里，就好像特别强调那个完美，我觉得就是要圣啊，然后也不能他又是什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个
不行。我们普通人是立位，
对，但是我们
我们都是祭
司，对，新约
人
一样，当然不可以。
所以我就在就好像心里有一点觉得，哇，就是
要求很高了，
这都是奋力为生，主要是奋力为生，
都是天天会有错误的时候，就有点。好像会很那个，会觉得不够做神的这个侍奉的一个人，因为太不符合这个要求了。
关于那个不可挨近死尸呀，就是大祭司呢，跟那个祭司的要求呢
更高，
还不同。那个第一个那个关于那个就是祭司的要求不可挨近死尸那个呢，他说是除了你。父母就是兄弟以外的那些死人你不可摸，就是不可处理。但是对于大祭司呢，就是说你连父母都不可啊，这个又有不同的。你看，如果你要看利未记那个21章里边，所以说呢，就是那刚才那个 Grace 那个他说的挺对的啊，因为这些要求啊，确实对于一个真正的要被神使用，就真正的一个侍奉神呢、啊。神的要求呢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呢就是今天呢就是感谢主，就是神也怜悯我们，虽然说我们仍然就是可能有还有各式各样的这种病啊，各式各样的就是残缺呀，但是神呢怜悯我们，只要就是我们愿意去侍奉神呢，就会按照我们现在的光景呢，就是来感动你，然后你去做，就是蒙神悦纳的。你不要就是一定要说，哎呀，我必须要把这个所有的都做好了，然后再去侍奉神，那也是不可能的。你只有就是在你的就是侍奉啊，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然后呢，你的生命才会慢慢的那些东西慢慢的才会丢掉。 对了对了，一千两也是可以的，只要关键是你要愿意是吧，从心里边愿意，神一定会悦纳的啊。
那那个损坏甚至的那个是比喻什么？
那个就是
那个长处
讲到不会生育的，甚至代表就是那个生育方面的功能啊，就是
没有结果子，
哎，不会结果子的，
福音的果子。
这个时候让你出罪了，是不是？嗯，嗯，邓丽啊，要不要叫
他一下？没有，我在自言自语的讲，这个舅舅在讲的这些东西，他知道是一个形象。
嗯，
那个舅舅的话，就现如果是现在刚才这些舅舅的事情的话，
嗯。
可能
就谈不上
的，旧约是字面的，新约是讲含属灵的，所以这些东西呢也不是我们自己去做的，这些怎么能够，这个讲到圣别的生活了，分别为圣了，这分别怎么能够分别为圣呢，就是要多亲近主，让主来改变我。
要是没信主的人，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现在也不是，他是一个犯罪的人，他不知道他有罪，但是他信主以后，他知道他有罪，他改掉的，还不是要接受，对不对？你还要还得要叫他弟兄，叫他怎么样？
这些要求啊，这些要求，假设要求我们自己来做的话呢，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说。
那么这些要求怎么达到呢？这要求达到就是我们亲近主，像葡萄树的枝子住在葡萄树枝一样，我们和主都有交通，都亲近主的话呢，主来把我们改变成这个样子。你假设不在主里面，不在圣所里面做到，要靠自己的话呀，做不到。但是呢，我们活在主里边，与主交通，主的圣灵供应我们呢，哎，如何把我们改变成这个样子？停在这里
啊！还有没有什么交通啊问题啊？啊，问题很多。那下星期啊，要不范海你来？
你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晚上给我们的话语，说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患中的罪人，说我们在世上毫无指望，但是你拯救了我们，你用你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
感谢，
把我们从这个律法的咒诅当中赎回来，
感谢，
说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求你帮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阿门。
说我们实在是有这样的心智，但我们没有任何能力。但是我们就信靠你，求你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是吧？但愿你既然开了这个善功，你必能够成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他也是顺路。不是，我查他那个顺路，你方。